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20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你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有没有人告诉我明天是什么日子啊？可能很多人说8月28号，还有没有人说，我刚听到有两个字，七夕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有没有解释一下这个中国的民间的这个典故哈？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 ，Chinese Valentine's Day 哈 ，OK， 中国情人节好像不止一个七夕哈，还有什么？啊，还有哪一天呢？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吗？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一个？元宵节算不算情人节啊？好，也算是吧，也算是中国的情人节。好，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说到七夕？因为明天是七夕嘛，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是踏入凌晨了，也算是七夕节了。七夕节都是怎么样？情人什么？因为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相会，他们就抓紧这个机会要什么呀？好好的表白，好好的告白。同样，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也说到一个告白，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一个告白。当耶稣跟门徒们他们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等会我也会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耶稣就问他们说：哎，别人怎么说我呢？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于是呢，很多人很热烈的，就像你们刚才很热烈的回答说：你呢，就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反正是先知里面的一位。那耶稣接着问：你们说我是谁呢？别人说不重要，你们怎么看我？你们觉得我是谁？只有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门徒，也是大门徒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对耶稣的一个告白，一个的确认，一个的宣告。那通常我们也知道七夕节既然是中国的情人节，也是一个告白日子，那我们呢通常都很盼望自己所爱的另外一半能够跟自己表白你对我怎么样，别人对我怎么样不重要，别人怎么说我不重要，你怎么看我，你怎么对我告白，这才是最重要，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他看重的是他的门徒怎么样跟他告白，怎么样对他有一个确认，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子。为什么耶稣到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地方才来问门徒呢？他跟门徒3年半的时间，这么多时间在一块儿，他都不问他们，偏偏走到这个地方，他会有感而发去问耶稣，他的门徒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2009年的时候，我跟王牧师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去了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耶稣会走到这个地方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因为这是一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很风景很美的地方，有流水， 有山，然后呢那个地方是非常的清新哈，就感觉是那个空气很好，然后有溪流，然后呢有泉水，就是有水流在那里，水流声哈，你可以听得到那个水流的流声，还有呢还有一些山可以去爬的。但是很可惜，这个地方当我们去到时候，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偶像在那里祭拜着，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多拜偶像的现象。就当门徒跟着耶稣去到黑门山啊，你记得去到黑门山，然后呢又去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境内的时候呢，耶稣看到到处都是拜偶像的情形，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发现这些上帝所造的子民，这些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竟然不知道谁是真神，他们竟然还在拜那些偶像，让他们以为可以得安慰，可以得帮助，可以得到生命的那些偶像，他们非常的模糊。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很希望从门徒的口中听到说，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看耶稣的，别人是怎么看耶稣的。很感谢神，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一个门徒，也是耶稣所选召的大门徒彼得，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在新约是用 Christ。 那么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听到门徒彼得跟他说，你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我们千百年来要等候的那位救主，是带领我们能够怎么脱离罪恶，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其实这段的故事呢，不只是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在记载这段，就说彼得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生上帝的儿子。只是在马太里面呢，还特别记载了耶稣对于这个彼得他告白的这个一个回应。在这回忆里面，耶稣说，约翰，就是他的父亲叫约翰哈，那他的名字叫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后来他也给他起了名字叫彼得，彼得就是 rock 的意思哈，就是这个石头盘，这个石头的意思。他说，这不是你自己可以想象的出来，或是你所能够理解的，不是属血肉的来指示你，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什么？上帝，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也就是说，上帝的灵，上帝的心意在彼得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让他明白说，哦，耶稣，原来你就是那位基督夫子，你就是我们的老师，也不单只是我们的老师，还是那位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更重要，你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接着对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如果你有看我们这个小字上面旁边写的，这个权柄指的就是门哈，就是一个 door， 一个门。所以当很多人听到这个阴间的门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哦，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这个胜过他，这个他如果是代表教会的话，也就是说教会应该是来怎么样，教会是应该来迎战这个邪恶，并且来攻击这个撒旦哈，就是跟撒旦对立的。所以阴间的门肯定不能够抵挡上帝他的子民的一个什么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会。所以来到教会，你发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无论是生病的得医治，还是被鬼附的，或者是说有各样的情绪的疾病的，来到教会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更重要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祷告蒙上帝的应允，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教会是能够什么样，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就是能够捆绑并且能够释放，所以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今天对于教会来说，是怎么样，磐石在哪里呢？ 耶稣说，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看上去好像是叫建在这，因为彼得的名字是 rock 嘛，是磐，是个石头，但是真正的磐石，这个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只有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造起来一个属神的家，一个属灵的教会。今天我们要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名，他的十字架，只有他能够击败一切的魔鬼撒旦，并且能够战胜一切的死亡。所以今天这个一个宣告，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是从彼得的口中说出来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权柄的宣告，其实也是不只是彼得在这样说，其实也是应该我们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这些门徒或者这些信徒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就像我说的，明天是七夕节，也许你有机会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伴侣、跟你的所爱的另外一半去告白，但是呢，上帝却让我们重新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一次的确认说，彼得的这个信仰的宣告，这个告白，不只是他当时圣灵的感动他说出来，今天也要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跟随耶稣的，也一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而且接下来还有怎么样，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应许。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一听到这个钥匙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想到哈，你身上有几把钥匙，你先想想你身上有几把钥匙。当然我们现代人呢，已经不只是带上那个可以见的钥匙，车钥匙、房门钥匙哈，或者我们说还有教会钥匙，牧师拿教会钥匙，还有那些是看不见的钥匙，但是什么有密码，是不是？现在很多家里一进去有密码，一输一个密码就可以进门。所以不管怎么样，钥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钥匙，凡是有锁的地方，你肯定就进不去，你就推不开这个门，你就走不进去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被锁在门外，忘了带钥匙，或者说不知道那个门的密码的时候，你没法按这个密码的时候，你进不去。同样，人要进入天国也需要一把钥匙，否则你就没办法进去。可是天国这把钥匙却是一个无形的，看不见，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把钥匙。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时候，他不是说给彼得，他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说这把钥匙也要给我们。你拿到了吗？你拿到这把天国的钥匙吗？因为当你有这把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你就能够什么，打开上帝的话语。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发出亮光。当你有神天国这个一把钥匙的时候，你就能够领受神给你的一个所有的什么恩典，并且就像一个机会的门，机会的大门哈，你能够打开这个机会的大门，可以走进上帝给你的一切的丰富。更重要，他能够什么，打开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如果说到天国的钥匙的，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去理解。我想其实这个天国的钥匙也是一种属灵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也是属于教会的，更是属于天国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所以他说，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在地上所释放着，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叫释放？什么叫捆绑？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样的捆绑，有什么样的释放，我们需要怎么样的释放，当我们在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捆绑的释放，我们不再被捆绑，不再被罪，被罪所辖制。所以当耶稣来，他就是要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让我们不再被捆绑。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看这个罪的捆绑。也许有人说，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做什么奸，就是坏事哈，好像看上去我没有什么的捆绑。但是真的吗？现代人其实太多的捆绑，手机就是一个捆绑。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小孩子，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说，这里有没有 WiFi， 没 WiFi 日子过不下去，这也是一个捆绑。你看到没有，玩电脑玩 game， 这也是一个捆绑。甚至包括各样的捆绑，有些是名誉的、名利的捆绑，就是我要达到我的事业的一个怎么样的顶峰，好，这个可能也成为一个捆绑。各式各样的捆绑， 只要这样的东西是高过上帝在你心目中的，那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捆绑，可以这么说。但是上帝却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了这把天国的钥匙，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释放。今天上帝他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地狱有一道门，其实天国也有一个门，但是呢更重要就是说，救恩的大门今天已经向每个人都敞开，而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只要你愿意跨进来，上帝都在那里欢迎我们，欢迎我们能够拿着这把天国的钥匙，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进入到他的乐园，享受和他在一起那永远的福乐。所以当彼得他发现自己拥有耶稣给他的这把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他怎么样，当时他还不会运用，可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他站在几千人的面前的时候，当这位什么，他没读过什么书，他是个打鱼的渔夫，身份地位一点也不高，不是什么领袖，不是什么国家主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是当他拥有了耶稣基督给他这个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他就为三千人，三千个男人打开了天国的大门。当他一讲到就怎么样，三千个人，五千个人接受洗礼。同样当他拥有了这把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他走进圣殿的时候，在美门的时候遇到一个瘸腿的，生来瘸腿的人，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那个瘸腿的人就来讨饭的，就是来希望人家给他救济的，给他一些帮助的，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可是我奉什么，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这个瘸腿的人就唱着跳着走进圣殿，因为他拥有了天国的钥匙。同样当耶稣把这个天国钥匙给彼得的时候，他被什么，为耶稣这个名被逼迫，被关到监牢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仍然去唱赞美的诗歌，他仍然去宣告耶稣基督，我要顺服神不顺服人。于是他发现天国的钥匙怎么样，为他打开那坚固的监狱大门。你还记得吗，当他被抓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担心，他们还在躲在一个屋里面切切地为他祷告，结果居然彼得跑来敲门敲窗说我回来了，他们都很惊讶，想不到是天使帮他打开了天国这个监狱的大门，他就走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天国的钥匙带给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权柄，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同样今天这把的钥匙也要赐给你，也要赐给我，所有这些相信耶稣的，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把天国的钥匙。但是我们真的能够让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吗？我们真的能够让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得到释放吗？恐怕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至少我想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回到自己的身边最熟悉的人，你发现他们有捆绑的时候，你都没有能力什么帮助他们得到这个释放，你发现他们在最终沉迷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拉他们一把，你发现当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没有机会听闻救恩，听闻这个福音好消息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这个救恩的大门里面，带到神的家里面，带到神的国里面。你发现我们真的是很有限，我们真的是能做的真的是 一无所长，可以说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其实身边的人你想帮助他得到释放都很难， 你身边的就是坐在你旁边的，或者说你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你认识的这些家人，你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原因在哪里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的诗歌，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天父的关系什么样？虽然你已经承认你是上帝的儿女，虽然你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虽然你已经跟耶稣建立了一个，透过这个洗礼建立了一个什么永远的关系，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能力去做到，那就是什么呀，我们缺少了祷告，而且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有一把钥匙在我们的口袋，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手里握着，所以我们不晓得原来祷告就是一个权柄，原来祷告就是释放上帝能力的一个权柄。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也拥有了这把钥匙，上帝也托付了给我们，可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人我们没法相处下去的时候，哎，我们忘记我们有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祷告。这就是这段的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宝贝的提醒，祷告让你能够释放神给你的一个权柄，就是什么，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很多都以为哈，天国的钥匙或者是放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看得见的，哦，就是教会嘛，哦，教会的钥匙就是在牧师手上，所以以为只有牧师才有什么，才有这把钥匙。其实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把天国的钥匙。我最近，也许你们有留意到，上个礼拜，罗姆斯没有在当中，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罗姆斯去哪里。我就是带着上帝给我这把钥匙，我想去打开一些人的心门，让他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希望能够向人去传讲耶稣基督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消息。我不希望说让他们一直跟天国无缘，我不希望他们一直跟乐园分隔这个线。我上个礼拜收到一个消息，是我一个澳洲的一个同学突然间过世，非常年轻，才刚刚过49岁生日，一直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阳光、非常就是反正是很健康的一个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因为我毕竟我20多年没见他，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突然。我们有些同学，因为我们是有6个好朋友，从初一就是6个同学就一起玩，当然有男同学有女同学，这是一个男同学来的，是2个男同学，我们4个女同学，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就是从初中就一起常常出去玩，好，但是彼此之间是没有，你们不要想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亲似的那种爱恋，没有，完全没有，就纯粹的是纯友谊的这种感情。所以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读大学或者是到出来工作，其实我们几个都非常要好。可是很可惜，就是在95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公干嘛，他就公派出去到悉尼这边工作，他是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就派到那边去，所以我就没有跟他有机会见面。一直到我上个礼拜，就是应该就这个礼拜一见到他在这个 funeral 的那地方躺着，那是二十几年之后见。当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上帝给我有传福音的这个权柄，也给我有这个恩赐，甚至我现在做了牧师，可是我在这个6个人的这个小小的群里面，我虽然也常常鼓励他们去教会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就是说重新思想人生，思想这些信仰。而且我也发现这个同学他在离开之前的大概半年前，其实就有跟我们在探讨这些信仰，甚至他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都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可是我一直就想着说，等我有机会，我去到澳洲悉尼见到面的时候，我再面对面的跟他去传福音，可能会效果更好。毕竟在微信里面传福音，好像还是隔得很远，哈，感觉是这样。而且甚至你知道吗，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的孩子们说，哎，我们有机会我们要去到澳洲去看一些uncle auntie， 因为那边还有其他的同学。可是没有想到错过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直到他的 pass away 的这个消息临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想到他的家人，想到还有很多的同学在澳洲悉尼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机会听闻这个救恩，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我握着这把的钥匙，我却没有办法打开他们每个人心门，让他们能够也能够靠近耶稣。所以我就临时做了个决定，我就去参加这样子一个 funeral。所以很多人也许是不理解，哎，牧师跑到哪去了，这么老远去到哪里了。其实牧师就是去那个地方跟他们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当上帝
给了我们这把钥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好好的运用这把钥匙去向人传讲耶稣，让他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并且鼓励他们去接受，去相信说天国的门为每一个人打开，但是你要拥有这把的钥匙，你能够什么，不只是自己得着，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彼得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对耶稣发出了这样子一个宣告的一个告白，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除了想到说跟你身边的人所爱的人告白，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也要跟耶稣告白，说上帝啊，耶稣基督，你是那永生上帝的儿子。不单只向他告白，表达你对他的一个确认，一个宣告，一个认性，你也能够跟周围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朋友亲戚家人，跟他们说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就是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位永不改变爱我们的主。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单只得到天国的钥匙，我们也能够向更多的人去传讲这样子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一同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也许会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底下，你都爱我们，你都愿意陪伴着我们，扶持着我们，并且使我们也能够回应你的爱，不单只向你宣告我们爱你，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巴不得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能力赐下，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来告诉他们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心意，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能够永远的相聚在一起。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鼓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你面前安静祷告，以致我们得着这样的能力，得着这样子的智慧。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